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先看一处圣经，出埃及记30章，我们从34节看到38节。我来念，请我们就仔细来看，再思想。出埃及记30章第34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：“你要取馨香的香料，就是拿他弗、施洗列、洗利比拿，这馨香的香料和浸乳香，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。你要用这些加上盐，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。”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，放在会幕内法柜前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。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，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，要以这香为圣，归耶和华。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，这人要从民中剪除。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有关于祷告这件事情。我曾经听过有人说，我不会祷告。特别有的时候请他祷告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不敢在大家的面前祷告。”那我们可以来想想，祷告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祷告最简单的就是说，人跟神说话。蒙恩得救的人跟我们这位天上的这位神来说话，就好像子女跟父母亲说话中间那种谈话一样。你想，当你跟你父母亲、儿女跟父母亲谈话的时候，你需不需要先打个草稿？大概不需要吧，很自然的就这样子讲出来，对不对？祷告其实就是这样子，跟我们天上的父讲，应该是很自然的。而且祷告是基督徒的权柄，这个权柄的来源是我们借着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成为神的儿女而有的。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这位神就是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就很自然的就可以跟他祷告，这是我们的权柄。所以只有在基督里，我们才能够有这种祷告的权柄。当然有人会讲到说，哎，那有些不认识主的人，他跟神怎么祷告？神不会听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有一种祷告，你还不认识主的，只要你愿意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这个祷告神要听的。其他你祷告，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，神不听有罪的人祷告。我们从出埃及记30章记载，神要以色列百姓造烧香的坛。我们只要看前面一段，30章的第6节到第8节是这样说的。他说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，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，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。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，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，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，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。在出埃及记30章6到第8节，这里讲到整个亚伦怎么样，要在怎么样烧香，而且他讲到说要把这个香在法柜外的幔子外啊，怎么样对着法柜施恩座，就是我与你相会的地方。那么今天我刚刚所读的30章34到38节这段经文， 乃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自相的一个法则。在这里并且在三十六节告诉他们，告诉他说，在烧香的地方神要跟人相会。所以我们就看见当烧香的地方是人跟神相会，人跟神见面相交往 的一个处所。那我们假如再想到新约启示录的五章八节，那你讲到说他既拿的书卷，他是讲到羔羊，讲到耶稣，他既拿的书卷，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馨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所以这里就提到香是众圣徒的祈祷。从这里几段经文我们就可以思想到，也就说明说众圣徒的祷告，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是跟神相会的时候。我们今天要用自作香的法则来思想有关祷告的事情。这里提到香是由四种材料做成，三十四节里面看见香是由拿他弗、斯洗列、洗利比拿、浸乳香这四种香料做成的，并且那里说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。拿他弗、斯洗列、洗利比拿、浸乳到底是什么东西，现在不容易查考得到。那我们若看到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一节，保罗告诉提摩太说，他说我劝你啊，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。从这一节里面我们看见这里有四种祈祷的内容。第一种讲到恳求，恳求就是恳切的祈求。那你想你什么时候会很恳切的祈求呢？可能当我们感觉到我们有需要，当我们感觉到我们有缺乏，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可能我们就会来到神的面前恳切专一的祈求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神，他既然是凡事都能的神，所以我们就会带到这些带到神的面前来恳求。恳求也就是对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、神的爱的一种自然的反应。假如这位神他根本没有能力，也没有什么智慧，他又不爱我们，你想你会带到他面前来恳求吗？不可能。第二个告诉我们，讲到祷告，祷告常常形容人无论是大小事情、喜乐的事情、痛苦的事情、顺境的时候、逆境的时候，都带到神的面前向这位上帝来禀告。但是我们要注意到，我们的祷告假如要能够蒙神垂听的话，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小心，注意到认罪的问题。随时保持跟神的关系正常，没有拦阻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。罪是会让我们的祷告受拦阻的。第三，讲到代求，代求就是为别人祷告啊。每个基督徒其实都应当什么，把为别人的代求当作是自己很重要的事情。特别我们要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来祷告，求神怜悯 开恩，让他的心能够柔软下来，让他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。当有机会听福音，才有机会来信耶稣，来信福音。不只为这个祷告，我们也要为我们国家祷告，我们也要为教会祷告，为社会祷告，为我们弟兄姐妹来代求。当我们为别人代求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圣灵会动工。当神允许我们代求的时候，不仅我们的信心会增长，更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真神。既然我们的神是真神，那么就会让我们在言语行为上就更加的敬虔，不敢随便。我们圣经常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需要操练的第一步就是彼此代求。你都不肯为别人来祷告，你说你爱他， 我倒觉得有点问题。好，彼此相爱你要操练第一步就是要彼此代求。底下第四个讲到祝谢，祝谢就是感谢，就是赞美，好，这个的意思。我们不但自己要常常有感谢赞美，我们不但要为别人代求，代求以外，我们还要为别人来感谢。其实为别人感谢和为别人来代求有很密切的关系，可以让我们经历到神的信实。我们知道我们神是愿意听祷告的神。我记得我们很年轻的时候，几十年前，那时候在大学中间，常常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准备一本小本子叫做祷告簿。好，当你的祷告你记下某年某月某日，好，我为什么什么祷告，把它记下来，为谁或者为自己为什么都感谢祷告，统统可以记，把它记下来。当那个祷告蒙神应允的时候，你后面马上写下某年某月某日神应允的祷告。当你这本祷告簿摆在旁边，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每件都很顺的时候，可能你有灰心，可能你的信心软弱的时候，你就打开祷告簿一看，你的信心就会不一样。你就看见，你看某年某月某日我为谁祷告，哎，结果神就听了，神听祷告，你的信心就会往前再更进一步。我们看见保罗因为常常为别人代求，所以他也常常为别人感恩。他看见神听祷告，所以他为这个就献上他的感谢。这里告诉我们四方面要平衡，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特别只偏重一方面而忽略了另外的一方面。所以说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。我看到有一个故事就讲到有一个人，他有一天他睡觉在梦里面，他就梦到一个天使挑了个担子，挑担子现在很少人看到，前面一个筐子后面筐子挑着，就是看着这个天使怎么不会挑嘛，挑的怎么倾斜，就这样不很不容易走啊。他就问那个天使，他说，哎，你怎么挑成这样子，你不会把前面那个多一点东西摆到后面吗，你就平衡了吗？天使说，不是啊，我也很想这样子啊，你知道前面这个筐子是带着所有信徒们在那里的祈求啊，后面那个担子是带着信徒的感谢啊，所以不能平衡啊，感谢太少了，祈求我要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他跳起来就是不平衡。是个故事，但是我们可以想，我们是不是就是让天使不平衡的那个人呢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平衡，要 祷告平衡的里面，让我们不只祈求祷告，我们也要祝谢，也要感谢。然后在第35节这里讲到要加上盐，做香的时候要加上盐。马可福音第9章第50节说，盐本是好的，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。这个字幕没出来啊，马可福音第9章第50节。我们知道盐是可以预防食物的腐败，盐也是我们维持身体健康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在这里盐的属灵意义是什么？不只是道德的更新和得着能力，盐在这里乃是告诉我们要保持灵里面的纯洁和干净。彼此和睦不是由于说我听到别人这样的建议啊，所以我就捐去了我个人的意见而得到的这个和睦，乃是一种积极主动不受外界搅扰的那种持久的和睦。那么这种的和睦必须是建立在洁净的基础上面，也就是说除非我们先让盐渗透洁净我们的生命，否则不能有真正的彼此和睦。所以我们里面先要圣洁，外面才可能达到同心和睦合意彼此和睦的这个境界。那么里面圣洁就是让圣灵掌权，就是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。耶稣他的柔和，他的谦卑，自然而然就会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当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耶稣柔和谦卑，你想这个彼此和睦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的。第36节说要祷得极细，以弗所书6章18节这里告诉我们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。这里讲到随时多方，随时表示什么？表示你什么时候都需要祷告，你什么时候都可以祷告。那请问开车的时候可不可以祷告？没有人答。可以哈，啊，我们常讲说，哎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，低头是什么呀？叫我们眼睛闭起来。开车的时候是可以祷告，但不可以闭眼睛呐，啊，不然会出车祸啊。那我们为什么低头闭眼的原因，就是让我们专心，不让外界干扰。好，开车的时候你可以睁着眼睛祷告。当你开到一个程度，看到哇，这个风景多美，旁边那个趁老家秋天枫树脚，你在东海岸的时候，那枫叶一转变颜色，多漂亮！你就可以在那里感谢神、赞美神这个创造的美啊！哦，所以祷告是随时的，什么时候都可以，什么而且要常常、随时都需要，什么地方都可以祷告。多方表示什么？祷告要面面顾到，无论你是前后左右上下都要顾到，都要提出来祷告，提出来代祷。我讲个例子，可能我们就比较了解什么叫做多方。30几年前，那时候我在台湾牧养个教会，那个教会里面有个弟兄，他原来就是因为喝酒 喝到一个程度，已经差不多快酒精中毒。他的职业是什么？是开计程车的。哦，你想他这个手，他就觉得 我手一直发抖，都不能够开，怎么可以开计程车，会出车祸了。他心里很害怕，他就到台湾政府所办的戒酒中心去戒。经过了一段时间，戒出来没有用，还是喝。那他知道 他根本不能做事啊，因为开计程车不能够开了，已经手都在抖的。后来有人介绍说，哎，教会可以帮助，结果有人就介绍我们的教会来。他来的时候就跟我讲这情况，要我们帮忙他。我就说我帮不了你忙啊，但是我告诉他，我们的神可以帮你。然后几个执事跟我就跟他谈，我就先把福音传给他，我们的神怎么可以帮你。从福音的分享谈到人的罪，谈到这样的情况，讲到耶稣基督的恩典为我们死。结果他那时候因为相当的紧张，他就说我要，他就抓着他要这个福音，就是当天他就决志信主。然后呢，每个礼拜都来，连我们的查经祷告他都来参加，因为他心里那时候真的惧怕。这样讲，他不止这样，他有个邻居好朋友啊，也是被酒弄得差不多已经快要死掉了这样的人，他也带他来了。他后来还觉得他没有办法开车，他需要转变一个职业了。他就想，哎，我可以去考那个水电工的执照，可以帮人家做水电工嘛。哦，他就去学了，找到有些职业教育，学了以后他就开始要考那个执照。考的时候他就告诉弟兄姐妹，教会的我们的弟兄说，我有祷告让我这次能够顺利考到，拿到执照，我就可以换个工作哈。好，教会弟兄姐妹就为他祷告了。祷告考完之后回来，那礼拜天到，我们就问他怎么样，有没有通过。他没有通过了，考不过。问他为什么没考过，他说，哦，他考试是在一段时间要我们赶快接水管拉电线，要在一段时间里面要完成，结果我动作太慢。那么那他怎么办，他说好，再隔三个月还可以再考一次了。我说好，那我们大家为你祷告，就让这次，哦，你在时间之内能够把管路啊或线都拉好，在时间范围之内，大家就为他祷告。结果他去考回来，就问他怎么样，他说还是没有通过。那问他为什么，他说这次我在时间内把管啊线都做好了，大家祷告很有效，但是忘了一件事情，一接水的时候漏水了。他说我们没有想到要为这个祷告。后来弟兄姐妹还是鼓励他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祷告。隔了三个月他就去考，考完了我们就很小心了，就想的时候就问他说，除了漏水还有什么问题可能发生，哦，大家跟他祷告，他就想可能有什么情况，可能情况真的，大家就很细细的为他每件事情祷告。那次回来他就很高兴，他说我拿到执照。所以 我当时就想他，这个在以弗所书讲的要随时多方，这个多方很小心啊。所以我不晓得我们祷告是不是粗枝大叶就过去了，还是你真的是随时，而且说多方小心谨慎，要祷得极碎的意思就在这里。好，祷告，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要警醒不倦为众人祈求，要更要记得要为教会祷告，特别为教会的传道人要祷告，传道人的家庭需要我们好好的为他祷告。因为恶者魔鬼常常就攻击传道人的家庭，让他有后顾之忧，你说他怎么可能好好的在这里带领弟兄姐妹，好好的准备讲章，不容易。恶者就故意攻击传道人的家庭，让教会就受亏损。 也要为长老、执事、同工等等的自己跟家人祷告祈求，而且要依靠圣灵的动工、圣灵的成就。有人说祷告像什么？祷告像开运河，你开到哪里水就流到哪里。马太福音，我们看一处圣经很有意思，马太福音第七章，我们从第七节看到第八节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跟第八节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这里求，第八节讲求你们就得着，这里的求是继续不断的求，而得呢是未来式，就是表示说当你求的分量够了，神必然会让你得着。当然这里求不是讲妄求，妄求是不可能的，就当你按着神的心意祈求，求到分量够的时候，神就会让你得着。第三十七节跟第三十八节，这是警告，这是提出警告我们。我们接着在马太福音七章七九节到第十一节，我们再看下去。第九节说，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看见，我们其实可以向神求物质的东西，神比父母亲更爱我们，他所能够给我们的程度是更大的。但是我们知道神所盼望我们的不是仅仅求他手赐下物质的祝福，他更是希望我们能够常常寻求他的面，就是常常就是寻求神自己啊。我最近读到历代志上十六章十一节，那里大卫歌颂耶和华，他说什么？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，那个时常寻求他的面。神所盼望我们的是要常常寻求他自己。当我们祷告里面充满的我要，我们的眼光可能注视只在这些祝福的这个事上，而不是神自己。我们祈求不应该专注在自己所喜欢的、自己的喜乐、自己的平安、自己的祝福，而是神自己。所以马太福音，今天要读圣经，马太福音第六章，很可惜没有读到三十三节哈，三十三节大家都很熟吧？啊，都很清楚对吧？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。这告诉我们，把神摆在优先，其他的神一定会加给我们。优先次序我们常常是反过来，先求自己，然后把神摆在一边。怪不得我们求得不着，怪不得得不着神的祝福。你把次序弄清楚，哪一个在前，哪一个后面，你就看见神的祝福、神的恩典就满满就会临到的。先求神的国和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。所以你求神的国、神义，然后这些东西你自己去想是什么东西。所以神本身要摆在第一优先。在三十七节、三十八节，我们看到，假如为自己做香，为自己闻香味，非常的可怕，是一种罪。同样的，在属灵的事上，若只是为自己的享受，只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培养自己， 让人觉得说，哎，我的灵命比别人高而洋洋自得，那么要小心，因为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所以祷告若只为自己的享受，观看自己的需要，只为我自己的利益跟自己有利的事情才祷告，要小心。我们需要应该是让神的享受能够享受我们的祷告。我们若先求他的国度、他的旨意、他的荣耀，用来祷告的时候，神必然要成全。我们知道教会主要的任务，除了大使命以外，祷告也是主要任务之一。要在真理的征战中为万人代祷，一个真理的战士也必定是祷告的战士。假如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祷告的重要，常常为别人、为神的国、为教会、为我们弟兄姐妹来祷告、来代求，时时刻刻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相会，必然能够经历到祷告的实际，我们属灵的生活自然会变得很丰富，而且会发现到有很多可以祷告的，很多我们可以赞美感谢的事情。我看到有一个故事这样讲到，有个人他很想出去外面旅行，是早年的时候，他很想到国外去旅行，但是他赚的钱不多，所以他就很刻苦的存一点钱，存了一段时间，他觉得哎够了，我存的钱够了，可以到外面去旅行了，所以他开始订了机票、订了旅社，然后就出外旅行，很高兴呐。当他到外面旅行以后，没想到第三天呐，就在路上走的时候被人抢了，哦，治安不太好就被抢了，把他身上的钱都抢走了。他就不得没办法，只好回来啊，因为他已经没有钱在身上，因为以前不像那个有信用卡可以刷，哦，他就只好赶快改机票就回来了。回来时候，他的同事就很对他好像很抱歉了啊，你真是运气不好哈，啊，存了那么久才有机会出去，结果又遇到抢啊，被抢，那你真是运气不好哈。他说没有啊，他说我要感谢神啊。那个人说你大概神经有问题啊，你怎么感谢神呢？他说我起码有三件要感谢神。他说第一，抢去的这些钱是我存下来的，所以对我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影响，不至于抢了以后我就不能够生活了，所以我为这个感谢。第二，我被抢，但是我的身体没有受伤害，所以他说为这个要感谢神啊，因为有时候不止被抢，还会身体会受伤害的哈。第三个我要感谢的，是别人抢我，不是我去抢别人。他为这个感谢。一个被抢的人，他可以想到这三点来感谢。我不晓得弟兄姐妹，你应该有多少可以感谢的呢？盼望我们今天回去以后，好好的想，我们有什么可以感谢神的？想不出来，你就想到我讲这个故事哈。这种人都可以感谢，都可以找到三点感谢。你我可以找到多少的感谢？让我们常常感谢神。假如我们内心深处确实是要神的旨意完全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就必须要记得神的答案对我们总是最好的，总是发自爱而行出来的恩典。所以不管是什么答案，我们感恩的接受， 我们就能，神就可以使用我们来荣耀他的名。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常常烧起祷告的香。我再次鼓励我们踊跃参加教会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，7:30到8:30，只有一个钟头的时间。我们都很忙，我都知道，但是你能不能把这一个小时摆在你的优先次序上？礼拜三晚上7:30到8:30，假如你们家里面夫妇两个没有办法同时来，你起码来一个嘛。家里有小孩需要照顾，留一个。我鼓励我们，很多 老传道人、他到一个教会去，他问那个教会，最了解这个教会不清楚，去的是地点，问那个牧师是什么，你们教会祷告会人数多少，这个是老传道人一定会问的第一个问题。然后才问你们教会的人数有多少，他一看比例他就知道你这个教会人很多，祷告很少，绝对不是一个真正属灵复兴的教会。所有的大复兴都从祷告开始，我们教会若要大复兴一定要先祷告会。请你们记得，若你们在次序上能够把它摆得优先，一个钟头而已。所以而且不止这样，我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建立起家庭的祭坛。所谓的家庭祭坛，就是你在一个礼拜里面找一天，或是礼拜六半小时也可以，或者礼拜天或哪一天家里面对孩子们最方便的时候，你们也最方便的时候，就聚他们一起读一点圣经，唱个诗歌，一同祷告。这个就是建立家庭祭坛，父母亲带着孩子到神的面前常常与神相会，你就可以放心，将来孩子长大青少年跟你的关系就好多了，就容易多了。你现在不做，等到孩子青少年的时候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这也是神所喜悦的，也是蒙神所祝福的。巴不得今天早上这一段跟我们大家分享，我们回去好好的思考祷告的问题。我们一同祷告。慈悲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从出埃及记30章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，主啊，从做香的法则，因为我们思想到祷告各个方面，你告诉我们，主啊，在烧香的地方是跟神相会的地方，而且我们众圣徒的祷告就像香一样达到神的面前，巴不得我们常常借着祷告与神相会，让我们家也是一个常常与神相会的家，我们教会也是常常与神相会的教会，让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也知道我们的恳求，知道我们的祷告，知道我们的代求，也让我们常常能够献上感谢为祭，也让这个教会借着祷告得复兴，这个借着祷告弟兄姐妹更爱神更爱人。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